OK， 可以哈，我是第一次来教会啊，这个，那在跟我们我们教会也有这个一群粤语团契的弟兄姐妹，我只会讲三句话，就是走散。多杰唔怪啊，就这样子，其他不会了啊。这么久呢，我就只会讲这样子，所以很高兴啊，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的信息。那今天是 Palm Sunday， 所以我们也是认真的来思想这个 Palm Sunday 主耶稣啊这一段的经文啊，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开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哈、啊，恩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的子民奉耶稣的名，不管在什么地方聚集，你的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你在祝福我们每一个教会，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在恩主的恩典里面，在话语里面，我们追随耶稣，跟主同行。主啊，你就祝福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认真的思想跟随耶稣是为了什么？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因他活着》，带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盼望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的经文更深入的思想，更明白主你的心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么因为这个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哈，那。可以，好，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那么在教会年历里面定了今天是 Palm Sunday， 那么下个主日就是主耶稣的复活日。那星期五晚上我们教会都是有这个受难日子的敬拜，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个 Palm Sunday 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刚才读到的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经文。那么主耶稣以一个君王的身份，以弥赛亚的身份，他很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然后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是这样子街道上在欢迎他你要记得哈，不是像一些马路很宽哈，耶路撒冷的街道就是这么小小的，那么很多的人来看耶稣，手里拿着棕树枝在欢迎一个得胜的君王。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耶稣从旧约圣经的预言骑着小驴驹进了城那众人挥舞着说，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那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群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在欢呼着耶稣，迎接他，热情的迎接他，说何善啊何善啊，你就是那来的以色列的王。但是在6天以后，同样的这一群人，当罗马的这个巡抚，我们叫总督也可以在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同样的这一群人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从欢迎变成丢弃，就6天的时间，从喜欢变成仇恨。为什么？是哪里出了问题？是耶稣有问题呢，还是人有问题那开始前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见证一个见证。那么有一个年轻人，他被邀请去参加基督教的一个特会，在那场特会当中呢，他决志信耶稣。他说，虽然我听不懂台上讲员在讲什么样的信息，但是我在唱诗歌的时候被感动了，所以我决定要信耶稣。然后他就跟着朋友去教会，去参加敬拜，也接受牧师的辅导。过了一阵子以后，决志受洗了。我们是不是很熟悉这样的情况呢？有一天他来教会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请大家为他的母亲祷告。他说，我的母亲得了癌症希望神能够医治他。 所以在教会里面，在祷告会里面，牧师啊、同工啊，很迫切的啊为他的妈妈祷告。但是几个月以后，他的妈妈还是去世了。他不明白，他说为什么神没有回应他的祷告呢？啊，牧师的祷告也没有听呢？然后在最难过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就拿了一根大麻烟给他，他抽了以后，哇，全身很轻松。然后呢，后来没多久，他遇见一个漂亮的女孩，然后他们就同居，就住在一起了。然后他再也没有去教会了，还是有人会来跟他谈福音啊，跟他联络。他说过，他这样说，他说我试过相信耶稣，耶稣也确实帮助我一阵子，但是耶稣不能解决我的生活问题。对这样的故事很熟悉吗？有听过吗？为什么这位年轻人会离开信仰？问题出在哪里？是耶稣让他失望吗？还是其他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在思考这个讲到的题目，就是为何你要跟随耶稣？背后的那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你对耶稣的期待是什么？你对耶稣的期待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问这个问题，这是对每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问每一位弟兄姐妹坐在这里，不管你的年纪啊长还是年轻，你要思想，为什么你要跟随耶稣？耶稣，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你希望他能够帮助你做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也常常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就影响我们的信仰。那么回到今天正道的经文啊，讲到耶稣进耶路撒冷城，那么在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从约翰福音十二章跟大家分享。今天永正弟兄在我们教会，他从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跟大家分享同样的一段经文类似的一个题目类似一个题目。他的题目就是原来欢迎耶稣的人后来为什么拒绝他我们同样的这个来思想这段的经文。所以我们先从时间来看我们知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周。那么在生前的最后一周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对读圣经的时候会比较有清楚的认识。那么我们也知道从路加福音的记载按照时间的顺序在记载，所以你读到了路加福音就知道说耶稣进耶路撒冷城以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在做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常讲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那么就是星期天这一天呢，耶稣进耶路撒冷城叫做 Palm Sunday。 那么第二天呢叫做星期一叫做训诲日，就是耶稣在圣殿里面洁净圣殿，把那些做买卖的人给赶出去这是第二天。那么第三天呢，星期二叫做辩护日，也就是说祭司长跟文士在质疑耶稣，你有什么权柄呢来做这些事情，那么耶稣怎么样来回答他。好，第四天呢就是星期三叫退休日，他说耶稣退到山上去。那么也是在这一天呢，祭司长用三十两银子买通耶稣的门徒犹大，要犹大通知他们一个好的机会可以来抓耶稣好，到了第五天就是星期四，叫做圣餐日。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主耶稣在马可楼，我们就说一般来讲在马可楼那边有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那在这里设立圣餐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都可以看到耶稣设立圣餐。然后圣餐这个逾越节晚餐以后呢，主耶稣就跟着三位门徒到了客西马尼园，然后在客西马尼园呢，就是犹大带领这个祭司长、大祭司的仆人 就捉拿耶稣啊，捉拿耶稣。那么星期四的晚上就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连夜审判啊。那这一天我们叫做圣餐日，到了天亮的时候就把耶稣解到带到比拉多面前啊。那比拉多审判完了以后就定罪，定他十字架。所以第六日就是星期五，叫做受难日。那么在那天大概下午三点钟，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死了。然后约瑟就向比拉多说，哎，我跟你要求哈，请把耶稣的尸体给我。那么就把它洗干净啊，包扎以后就放在约瑟新的坟墓里面啊。再来就是第七天啊，就是星期六安息日，这一天什么事都没发生。到了七日的第一日，那有几位妇女带着香料要去坟墓啊，要去膏耶稣。那天呢就是复活日，就是我们下个星期天啊，复活主日。这样子让弟兄姐妹啊有一个概念了解哈，耶稣生前最后一周啊，是从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个 Palm Sunday 棕榈主日、棕树主日开始，到下一个主日复活主日中间的事情。这样子希望大家啊对你有帮助哈。那我们从时间的关系讲完以后，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对耶稣的期待是什么。那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知道，所罗门王去世以后，王国就分裂了，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南国犹大两个支派。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国灭了，南国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了，所以犹大人民就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被掳归回，重建圣殿，我们叫做第二圣殿。那么后来罗马政府在主前100年之内，我忘记那个时间了，统治了整个地区犹大省以后，那差派了希律王在那边做管理。希律王为了得到犹太人的欢心，就开始扩建圣殿，然后把第二圣殿扩建的更庄严这个富丽堂皇这样。那这个就是当时耶稣时代的圣殿是这样子。好，那么在这个当中在罗马政府还没有统治这个犹大省之前那么这个以色列或我们说犹大，在主前586年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但是在这当中有短暂的恢复，就是叫做马加比。所以大概在主前200年这个祭司的儿子马加比带领以色列人恢复建立一个100多年的王朝。那那个时候马加比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是所有耶路撒冷城非常的高兴他说我们终于有一个国家了，所以他们就拿着棕树枝然后在那边欢迎马加比，说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到了这个主后主耶稣的那个年代，我们说主后30年的时候，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众人也是拿着棕树枝摇晃着，就像在欢迎一个政治君王，一个得胜的君王进来那样子，然后再欢迎他。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背景，就知道说犹太人对耶稣的期望期待是什么。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关系以后，那我们就来看在约翰福音12章记载有一件特别的事情，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众人为什么要去迎接耶稣呢？我们从12章的17节18节看见这个经文， 他说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这神迹是什么？叫死人复活的神迹，叫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哦，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听到有一个牧师，哇，这个牧师大有这个，恩高，曾经，让重病得医治，让瘫子起来行走，瞎子得看见，而且叫死人复活，你要不要去看？要不要去看？要去看，对不对？我们很兴奋，要去看看，哇，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一个牧师，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当中，众人在耶路撒冷城，他们听见了这个神迹，他们就去迎接他。这个就是叫拉撒路死而复活的神迹嘛。所以他们对耶稣有一个期待，是什么？叫死人复活的一位弥赛亚要来了。那么我们也了解犹太人在旧约圣经的了解，我们先来看在旧约圣经怎么样讲到死人复活的神迹。在死人复活的神迹呢，讲到在以赛亚书25章第8节，他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直到永远。他指的就是神所差派的弥赛亚。那这一句话也是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2章14节应验了。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就说我们都有血肉的身体，耶稣来也照样跟我们一样有血肉的身体，然后借着这个身体进入死亡，打败死亡。所以他说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25章第8节就已经预言了这位神，这位弥赛亚要来吞灭死亡，直到永远。那我们在新约圣经就看见这个应验，是吗？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圣经，在以赛亚书的26章19节，他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浇出死人来。那么这些死人复活的预言呢，就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了。启示录的20章11节13节，他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作者使徒约翰，他说我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我又看见什么？死人不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面。在宝座前面有两个案卷，一个是生命册，另外一个是个人按他在生前行为记载的。所以在这里面他说所有的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不管你信主不信主，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复活的人站在审判台前，然后在生命册上有名字的进入神的家，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按他的行为受审判，被丢进火湖里面。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讲到死人复活，新约圣经也对应在启示录里面，这是关于死人复活。所以对旧约的犹太人，他们是相信死人复活的，相信死人复活。虽然在当时有一派叫撒杜该人是不相信死人复活的，那这些撒杜该人就是祭司长、文士那些，宗教领袖。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关于死人复活的神迹。我们再来看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在旧约圣经讲到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的说明。我只讲到说弥赛亚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受膏者，这一句话最先出现在撒母耳记上2章10节，他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王。所以这个受膏者第一次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然后再来就在撒母耳记下22章51节，他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而且 他的慈爱要给他的受膏者，而且他的慈爱要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说大卫的王朝后来就已经不见了，灭亡了。所以呢，他讲到大卫的后裔呢，就是要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来再复习一下这个概念。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受膏者。那么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叫做基督。所以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受膏者。OK，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盼望从这里面，所以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他从这个弥赛亚，他期待是什么？他期待的就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要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天，当弥赛亚耶稣呢骑着小驴驹进来的时候，众人呼喊何善那、何善那、何善那是什么意思？何善那原来的意思在诗篇118篇25节到26节，原来就是求救嘛，救命啊，救我啊，神啊，救我啊。他说耶和华求你拯救，然后下面的经文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就是从诗篇118篇呢，他们在欢呼这位要进城的弥赛亚。所以在这里面，他们拿着棕树枝摇晃。那你记得在200年前那个马加比进来的时候，他们欢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欢迎的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君王，是来建立这个王朝。弟兄姐妹，马加比建立王朝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说只有100年嘛。我们后来读历史才知道说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嘛。所以在这里面，众人对主耶稣有一个期待，他们热情的欢呼当中啊，带着一个什么？带着一个错误的期待，因为他们要欢呼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要来，要带领他们。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要来建立以色列国啊！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错误的期待里面呢、啊，带来的就是怎么样一个失望。所以，当门徒在使徒行传的1章第6节，当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相聚40天，是在这当中讲解神的国之后啊。当耶稣说我要回去了，门徒竟然问了这一句话，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哎，我真的不晓得说对那个时候耶稣是什么样的心情啊。然后这教导门徒跟随他门徒三年，然后呢最后复活以后显现给你们看，又认真的跟你们教导了40天，你们还问出一个 stupid question，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嘛。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明白啊，真的明白当时的犹太人到底对耶稣是带着什么样错误的期待。所以在这种错误的期待之下，我们看见这犹太人看见什么？哎呀，这个弥赛亚怎么会被人家抓住啊，而且被鞭打被羞辱啊，这个背着十字架还钉在这个被鞭打被羞辱的时候呢，他们想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所以当比拉多在询问众人说你要我释放巴拉巴呢还是释放耶稣呢，众人喊着说钉他十字架。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啊，弟兄姐妹，一个错误的期待带来失望，失望带来反对的情绪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对某某人有很大的期待，但是你这个期待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后来因为他达不到你要的目标的时候，你就失望了。而且通常失望呢就会开始有一些情绪化出来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在教会都会看到这种情形。所以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我就要问弟兄姐妹，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来思想这个 啊，跟我们切身相关的。为何你要跟随耶稣？为何你要跟随耶稣？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我请问大家，你对耶稣的期待是什么？一开始讲到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年轻人的见证，对不对？他希望他妈妈生病能够癌症得医治，哦，他希望很多生活上的问题，所以他对相信耶稣背后的期待就是，耶稣你来解决我生活上的问题，耶稣你来解决我生活上的问题。那没有的话，他就离开了这个信仰，这是一种情况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所遇到的啊，我们在周三祷告会啊，有一位姐妹来到教会，她说：“牧师，牧师啊，你来帮我请大家为我祷告，因为最近刚被 lay off 了啊，对不对？有这样情形啊啊，我们为你祷告，希望神能够再给你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啊，新的工作让你这个啊。”啊，所以我们就很迫切的为这个姐妹祷告啊。这礼拜平常不来，这礼拜来了，下礼拜又没来了。我们过了两三个礼拜，我就问啊，跟她同一个小组说，哎，某某姐妹怎么样啊？哦，她又找到一份工作了，多好，你知道吗？啊，被 lay off 的时候拿了六个月的 servant's pay， 然后又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变 double pay 啊！哇，上帝好爱我啊！耶稣好爱我，这样好不好？我们对神的期待就是解决我生活上的问题嘛，嗯，我们对他的期待就是像啊瓶子里面那个啊有装金灵的瓶子，我们擦一擦，然后金灵就出来，哦，就啊 fulfill 你的 wish， 然后呢啊这个愿望满足了啊，金灵又回到瓶子里面了啊，有需要再把它叫出来。我们对神对教会的期待难道就是像 vending machine 自动贩卖机一样吗？我们去到自动贩卖机不是投钱，我们是把我的祷告投进去，把我的需求投进去，然后自动贩卖机就把你要的答案给你。那万一都没有呢？那你就离开教会了，就离开信仰了。所以我们对教会牧师是有期待的，我们必须承认啊。我们希望啊，我知道现在聘牧是吗？我们的教会牧师有期待的。当我们期待牧师来，我们希望哦，牧师要做这个事工，牧师要做这个，然后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想法，那牧师没办法满足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失望。失望有时候会带来一些不满的情绪，就像我们今天啊读到这一段经文一样。我们对教会也有期待啊，我们希望来教会，哇，大家都是啊和蔼可亲、爱心充满的人。我有生活上的需要啊，有这个金钱的帮助，我有这个啊力量的需要啊，来帮助我搬家，来帮助我做这个事情。对教会有诸多的期待，可是教会并没有用不完的资源跟能力啊。所以我在牧会当中看到，带着期待来教会的，后来都怎么样？带着失望离开教会，因为那个期待是不正确的期待。所以我们来思想，弟兄姐妹，我今天邀请你，你对主耶稣的期待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那我们来看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答案，好不好？好，我们来看圣经哈。圣经怎么说呢？好，我们继续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经文。好，我们刚才读到了十九节，对不对？那二十节是讲到了那个啊，二十节是讲到了这个法利赛人的反应哈。那我们就不管法利赛人的反应，好，我们就来看当时还有一群人叫做希腊人、希利尼人，他们听见了这件事情，他们想要单独拜访耶稣，所以呢，他就来找耶稣的门徒跟腓力说：“腓力，腓力。”我们愿意见耶稣 ，We would like to see Jesus。那腓力呢，就去告诉安德烈，然后腓力跟安德烈两个人就去找耶稣啊。那我们读圣经很有意思哈。当腓力跟安德烈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 哎，弟兄姐妹，如果你来找牧师说，哎，牧师牧师，我想跟你约个时间啊，我想跟你约个时间单独谈一谈，那我就说啊，现在有空我们谈一下。我说啊，那星期三我才有空。那牧师不是这样回答说，哦，一粒麦子落在土里死了就怎么样？我有没有回答问题？有没有回答问题？我没有回答说我要不要见你。所以耶稣是不是很奇怪啊？每一次回答问题都是好像是跟答案跟问题不相干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会碰到这样子一个挑战，对吧？腓力跟安德烈去见耶稣，说有希腊人要见你。耶稣回答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说，你们来看我吗？还是你们不要来看我？要不要啊？哪一个答案呢？所以呢，我们常常读圣经，有时候会读不通啊，然后就失去兴趣，我们就读不下去了。那我们要认真的思想啊，认真的思想到底这是什么意思。那我引用这个 Campbell Morgan， 他在这一段话，他说耶稣实际上是要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这些希腊人要来看我，但是你看不到我，你看到我这个人对你没有帮助。你真正要看的是什么？看我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个时刻，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个时刻是荣耀的时刻。如果你能看见我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个时刻，你能够明白是我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你能够了解这一点，对你的生命才有益处，明白吗？你现在来看，哦，众人看见这个耶稣叫死人复活的神迹，这个看热闹，那个要看什么？然后呢，耶稣说，你看这个都没有用。我们也不是要看神迹，神迹就好像我们去爬山的路牌，路牌告诉你目的地在哪里，你往那条路走。神迹是告诉你那位神在哪里，所以你不要说我只要看神迹，我看了神迹我就要相信，那不是的，你只是相信神迹而已。你看神迹要看见 指向那个神。所以在这里面耶稣说，你们来看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用意啊，没有好处，只有我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个时刻你看见了，你相信了，对你才有益处。你明白这一句话吗？所以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当腓力跟安德烈去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要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啊，十二章的这个十二章的哪一节啊？我讲用那个经文来告诉、来回答他。所以弟兄姐妹，当我用这一段经文要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说，耶稣来的目的，耶稣来是要做什么？耶稣来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国度，不是要恢复以色列国，耶稣要建立的是永恒神的国度。耶稣来是要来呼召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来接受这个救恩，来接受水和圣灵的洗，才能够重生进神的国。耶稣来，他要做教会的头，我们是耶稣的身体，耶稣要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干净了以后，像一个圣洁的心腹，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来迎娶的这个心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认真在看这个耶稣来的一个目的的时候，我们开始建立一个超越的眼光，不是只有看我自己生活上的问题啊，我要看见的是神的国要完成的事情，我看见的是一个大群体，我看见的是这个教会在这里主要完成耶稣的使命。这才是我们来教会聚会，我们要看见，带着正确的期待来到这里。但是不可否认的哈，不可否认的，我们人还是要解决自己生活的问题，对不对？啊，我们年纪会渐渐的衰老，身体会开始有很多的疾病啊，然后呢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你会遇到工作上的压力，工作上失去工作啊。现在 AI 很厉害啊，很多人都在谈面对 AI 的威胁啊， 这个工作可能会不保啊，你要面对跟人关系的冲突，夫妻关系的冲突，跟儿女的冲突，你要面对这些大大小小，还面对教会里面的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吗？所以我们信耶稣以后，不是就天天天了，你信耶稣以后，你还是同样的工作，同样工作上的压力，你还是面对同样家庭的问题，你还是同样面对教会的问题，你还是同样面对你身体上的疾病。那么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来解决我生活上的问题吗？是这样吗？不是的。刚才我们在唱因他活着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带领我们走过生命河，有没有？然后呢，他说那个苦难要一一的攻克啊，有没有？他没有说苦难我一个一个把你拿走啊，他说你面对的苦难是一个一个我陪你过去。我们真正的信耶稣，不是他来解决我的问题，而是我们在信仰里面有一个依靠。因为我相信耶稣，耶稣就是智慧，我相信耶稣，所以我从耶稣得来的智慧帮助我思考处理问题，看得更清楚，做出更好的回答。因为我相信耶稣，他是我的依靠，所以我有这个勇气，我能够跨过这个难关。所以弟兄姐妹，信耶稣不是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而是来陪伴你走过每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好多长辈哈，那我们每个长辈，我们身体都会渐渐衰老，我们都会有疾病嘛。那今天这个病医好了，过一阵子另外一个病又出来了嘛，那怎么办呢？啊，你每次说耶稣啊，呼求耶稣啊，赶快把我这个啊脚治好，要脚治好。说哎呀，我腰又出问题了，我在讲我自己哈，啊，然后我的腰又出问题了，赶快来医治我的腰，啊，一天到晚的呼求耶稣医治，不是，而是在这种困难当中，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灵，我们有一个活泼的思想，碰到困难，我们还是满脸阳光，很灿烂的，我们可以积极的面对，就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对耶稣的期待，我们跟随耶稣不是他来帮你解决问题，而是带你跨越困难。所以我们对耶稣的期待必须要从耶稣的眼光看出去，不要从自己眼光看出去，从耶稣的眼光看出去。他来要做什么？他来要完成救恩，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才是我们看见又相信的人，对自己有益处的人，才是要完成神国的计划。所以我们要看见的是耶稣说我要像一粒麦子死在土里面的那个时刻，才是真正最关键的时刻。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目标就是怎么样，让别人也看见这个时刻，让别人也看见耶稣来要完成的救恩是走向一个永恒盼望的一个救恩，那个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我们圣经也常读到说以基督的心为心， What would Jesus do？ 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思考。所以在下面的经文他说，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他说耶稣说我在哪里，那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跟随耶稣最具体的行动就是侍奉他，侍奉他最重要的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跟需要，用别人的需要作为我们优先思考。我们所做的是要来见证显出耶稣的救恩，让众人也看见，来建立一个神的国。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常读到这四个字，容神益人，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盼望今天的信息，如果我们对跟随耶稣有一个错误的期待，错误的期待会带来失望，失望会带来不满的情绪，失望会让你要离开教会，让你离开信仰。所以我们要更正过来，我们从今天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要更正过来， 如果我们跟犹太人一样带着错误的期待，我们现在热情的欢呼耶稣的时候，接下来六天就是怎么样？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盼望我们在今天，我们认真的思想，主耶稣要来，带来的是给你的救恩，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神救赎的一个国度要完成。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仔细的思想每一个人，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跟随耶稣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当然我们有自己的问题需要处理，但是重要的不是耶稣拿走你的问题，而是耶稣陪你走过这个难关。那我们在这当中信心被坚固，我们的智慧 被训练出来，我们的勇气被建立起来，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神国的荣耀，神国在这个地上 要建立，看见的是一个教会需要被建立的情况。所以我们即使在软弱的时候也能够靠着恩典坚强起来，因为这是你应许的话语。特别为我们丹佛播道会来祷告，主啊，你坚固我们丹佛播道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同工在你里面的服事，你坚固我们的信心，相信主啊，你建立这个教会在丹佛社区不是突然的，有你的目的，要在这个社区发挥的影响力远远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只要我们认真的思考，把主你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你的爱，我们认真的读圣经，让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动力，主啊，我们就能够跨出一个容身一人侍奉你的脚步。求主祝福我们教会，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